神欢喜担当，感谢神的王的帮助，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是何许春夜，感谢神就说就听，感谢神说起我也，感谢神你欢迎，感谢神你替我祷告，感谢神我为罪定，感谢神虽经我风暴，感谢神他是公义，感谢神是不也是的，感谢神绝望的为，感谢神
教会失去了盼望，这样让神呢，感谢神他赐给我们名字的盼望很重要，盼望好不好，我们再唱第三节，
感谢神是路旁玫瑰，感谢神随他有旨，感谢神全家我入，感谢神天涯奔驰，感谢神奔波惆怅，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赐名字盼望，
甚至说我们是在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救赎主，早上我把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你的宝座势力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存，帮助我们存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是在赞美你，实在是把我们的机会交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的聚会，求你圣高越来高我们的聚会，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实在要赞美你，早上求你赐下你应赐的话语的下来，话扎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要打开，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实在要赞美你，早上圣灵充满我们的聚会，上帝的荣光照亮我们的聚会，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实在要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将来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刚强他的心，求你刚强他的灵，求你的话从天上的话语像江河一样的滚滚的下来，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实在要赞美你，把我们的机会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话来，求你来震动我们的心，震动我们的机会，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实在要赞美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感谢主早上唱的几首感恩的诗歌，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乐意赐恩的神。神借着保罗也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而且他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更显得完全。而大卫在诗篇65篇11节那里也告诉我们，神是用恩典作为我们连睡的冠冕。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所过的日子里面都满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当大卫在那里数算的时候，他说神是用恩典作为我们连睡的冠冕，好像一年又一年过来，当我们回首我们过去的日子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那冠冕是一个这么吸引人这么明显的一个记号，在我们身上最明显的记号是我们是蒙恩的人，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充满了神的恩典。而冠冕也说到是一个尊贵的记号啊，满了价值，满了尊荣。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是否有价值？我们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成为尊贵，是因为神的恩典介入到我们的生命，进到了我们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蒙大恩的人，恩典为我们连睡的冠冕，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是恩典。所以大卫回首之后，他说我的路径低下自由啊。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慢慢对主的恩典越来有经历的人，我们会从我们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个感叹一个感赞。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讲神的恩典这么多这么多，但是呢，知道神恩典懂得神恩典的人并没有这么多，而知道神的恩典会感恩的人又不是那么多了，就更少。而就算有的时候我们会感恩，来的弟兄姊妹，会感恩跟会向神来感恩或是感谢那个赐恩的神，这两个又不一样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哪一天忙得不得了，但是你想到孩子们啊，想到妻子们都很辛苦啊，想带他们出去玩一玩，所以呢，你跟公司争取了几天的假，然后呢，你偷偷的安排了很好的旅程啊，买了机票啊，买了这个迪士尼门票，买的旅馆啊，通通都 make reservation 都弄好了，然后你高高兴兴的带着妻子孩子们出去啊，那么一路上呢，他们可能很兴奋，他们很高兴，然后他们谢谢你预备的糖啊，他们很高兴天气这么好啊，很高兴有太阳，很高兴迪士尼这么好玩，他们谢尽了一切好玩的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回来跟你讲说谢谢爸爸啊。弟兄姊妹，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啊。就我们会为我们所得到的东西，人有知恩的心，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恩或者有一些喜乐。但是弟兄姊妹，会感恩跟会感谢赐恩的神，那这两个还是不一样啊。所以最近我们一系列讲到与主更亲，讲到爱主更深，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更亲更 close 的关系呢？啊，弟兄姊妹，借着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数算，去体会到我们的神充满了恩典，他是一个赐恩的神，而我们能够对他从心的深处发生感谢，发生感恩。啊，弟兄姊妹，感恩是一个基督徒蒙福的大秘诀。我常常讲说，一个越会感恩的人啊，那个赐恩者就越喜悦他，越巴不得把更多的恩典给他。啊，当我们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在这里变成一种要求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好像我们这个人就失去了喜乐了啊！啊，所以我上一次讲感恩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讲到一句话啊，我说这个一个人不会感恩的人，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喜乐。一个人喜乐的大小，决定跟他感恩的程度成正比啊。如果会感恩，你会发现他自己里面充满了喜乐。如果说神已经把喜乐的泉源，把那个生命的泉源放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感恩就像把那个盖子打开来一样啊！当你真会感恩的时候，那个好像盖子被掀起来，喜乐的泉源就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一个会感恩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因为他在主的面前主要恩上加恩的赐给他。以前这个我讲到有一个乞丐坐在门口啊，我上次跟你们提过了，因为有一个这个公司的经理还是老板，每次出去吃午饭的时候看到他就给他5毛钱啊，还是给他1块钱我忘记了，他 假装是一块钱好了，给他一块钱。有一次呢，这个老板出去出差7天不在，回来的时候呢，又那天出去吃饭看到乞丐，又拿一块给他。那个乞丐说不行不行，他说王经理不对啊，你欠我7块钱，因为你上个礼拜一个礼拜不在，你欠我7块钱，你把他的施舍已经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另外一个也是类似的故事，他也是每次施舍给他，有一次他不在啊，或者他在好像是看他旁边有一个更可怜的小孩子，他把钱给了那个人，原来的乞丐就很生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施舍别人呢？这都是把别人对我们的恩典已经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们以为就不当回事了。我常常对我自己的要求，有的时候我自己灰心了失望了，或是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好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让我自己想起我从前在医院的情形。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还强迫我自己回医院里面去，我不是去看医生，我是去看一些病人。弟兄姊妹，为什么箴言告诉我们啊，不要往喜庆之家去，要往丧事之家去？弟兄姊妹，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智慧。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会感恩，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看我们还没有得着的，我们不知道去珍惜神已经给我们的，这是一个不会感恩的主要原因。我们人的欲望无穷，人里面不容易知足，所以我们的眼睛很容易看到我们还没有得着的，我们很容易拿自己已经有的去跟别人有的那里比较，而且呢，常常都是跟上面比较。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比较，如果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积极进取的心还好啊，但是如果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不满足而埋怨的心的话，弟兄姊妹，这样的比较是一个有伤害的比较。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想，我想到以前医院里面看到的那些病人啊，我也跟你们也讲过啊，那终身躺在床上，他像三明治一样，上面一个板子，下面一个板子把这个人夹着，大概每半个小时就好像烤肉一样把他翻一下。他没有家人，家人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丢弃他啊，已经成为一个残废，一个已经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哪里受伤，是脊椎还是哪里，所以一辈子就是这个板子这样夹着，然后过半小时翻一下。就当我走过他那边去看他的时候，看见他那个无助的眼神啊，整个人生的那个绝望，那个痛苦啊，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看他，他一辈子就是要在那边躺着。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些情形，而想到我居然早上起来可以这么自由的刷牙，可以这么自由的看着阳光，可以走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发出怨言来。我们要知道会感恩，感恩让我们更喜乐，感恩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乐意把更多的恩典恩上加恩的赐到我们的身上，感恩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亲近。弟兄姊妹，让我们真体会到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赐恩的神，他是愿意把他的恩典更多作为我们的祝福，还要用他的恩典成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来一起读几节的圣经好不好，都是我们很熟的，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两节的圣经，292页，16节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提到三件事，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就是了啊。但是居然底下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我们请向前翻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请读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再读一次，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啊，所以这是对应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到要凡事谢恩啊。这里讲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做什么，就连我们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换一句话说，其实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我们都可以读得出神的恩典，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有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要凡事谢恩，要在每一件事情上不仅仅是遭遇，凡事谢恩，就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做它，或说话或行事，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第四章第二节说到，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就说到感恩这件事情需要警醒的来做，不然的话我们不容易做，我们很容易就不做。好，我想我们最后不是最后，我们再读诗篇五十篇，我们向前翻到旧约诗篇五十篇。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然后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特别注意这句话，我们应该把它背起来啊。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好，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就好了啊。诗篇第一百篇。我们请读第四节到第五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在第四节特别讲到要用称谢Thanksgiving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进到他的门，带着赞美来进入他的院。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边。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恩典？那恩典是常常讲到，是说我们原本不配有，不配得着，但是我们得着了，这个叫做恩典。那做工的得工价不叫恩典啊。例如说，你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帮他清院子啊，他跟你讲好一个小时三块钱啊，你就专心的在那里做。那做完了以后呢，你做了三个小时，他给你九块钱啊。弟兄姊妹，这个不叫恩典，做工的得工价。我上个礼拜到纽约去，知道那边哎呀，那些工价比我们这边低到好可怜啊。弟兄姊妹，那很多的人，很多的中国人啊，有一个弟兄姊妹接待我的家，请我吃饭，早饭预备的那个馒头大概这么长啊，这么长的馒头大概这么宽的啊，你们非常非常的这个扎实，还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馒头。他问我说，于弟兄你猜猜看这个一个多少钱，我说我猜，他问我一定很便宜吗，我就猜便宜，我说一个大概五毛钱吧，他说不是啊，他说八个一块钱。我一听我就想，我都不忍吃了，我说我怎么吃得下去，八个一块钱，你光面钱光工钱还要烧火还要 deliver， 然后卖了拿回家八个一块钱。他说那边的人生活就是在这里争取每一点点可以赚，赚一点点都可以。我跟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这个坐月子一个月的这个 babysitter 的钱三千多块，把他们吓死了。弟兄姊妹，做工的得工价不叫恩典。我做了三个小时，他给我九块钱，这是我理当得的。弟兄姊妹，但是当我在那里帮他做了三个小时以后，他居然给了我一千块钱，那个多出来的叫做恩典，是我不配得的，但是他给我。那么什么叫做感恩呢？就是接受恩典的人，他察觉的这是恩典，而向施恩者一个感恩，一个感激的表明，这个叫做感恩。弟兄姊妹，地上人跟人之间所谓的施恩恩惠，那常常中间明的也好，隐藏的也好，都掺杂了一些交易或是一些条件在里面。 我为什么对你好？因为你乖。我为什么给你买玩具？因为你 straight A。 我为什么要娶你？因为你已经有绿卡。弟兄姊妹，就是很多这个东西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里面可能掺杂了一些条件或是一些因为在里面啊，因为你是我孩子，我对你好，因为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恩典恩惠，常常不知不觉有掺杂。但是神给人的恩典是一个绝对的恩典，是我们这一个人这一辈子不配得着的。凭什么圣洁神的儿子要为着我的罪恶上了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辈子不能明白的。如果我们真的稍微用一点信心去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救恩，如果今天耶稣的血没有救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要预备好，有一天我们要进到永火的里面去，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我前一阵子不过装个牙套啊，这个在装牙套的过程中，他弄一个很薄的铝片包着我的大牙，哎呀，我就喝一点冷水，喝一点温水就痛，啊，痛到这个整个头都痛。弟兄姊妹，这个我一直问医生该怎么解决，他说要么就抽神经啊，要么就是吃止痛药。弟兄姊妹，熬了两个多礼拜，总算那个牙套钻上去了，然后适应了一个礼拜以后，现在越来越好。那个痛苦前后三个礼拜，但是那几天真是不舒服啊，天天几乎都头痛，啊，要靠着止痛药过日子啊。这个牧长也知道自己受过这个苦，他跟我讲，那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苦，而且是有时间性的苦，我们常常在经过的时候都这么辛苦。你要想到今天如果不是神儿子拯救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感恩，向至高者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光就着我们得到的救赎，我们已经这一辈子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感恩不尽，更不要说这位伟大的神居然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亲自降杯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把一切的丰富，连他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他爱子的里面赐给了我们。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讲到认识这位神，要与他更亲，要爱他更深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一个赐恩的神，而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要学会心存感恩。上个礼拜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得了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将来全世界所有的宇宙，你看得见摸得着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神审判的烈火整个消化，烧到一个地步没有一样存下来。来的弟兄姊妹，那一些受造之物都要被挪去，只有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恩得救的人，我们得到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经历和遭遇，当我们跟这个国度发生关系的时候，那是天地不能够震去的。当天地都废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有的反应，所有向着神而有的生活意念，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永存的产业，是一个为我们存留在天上，是一个不能够衰残，不能够玷污，不能够被震动而去的。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对不对？然后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感恩啊，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感恩不能当作道理，我们需要到主的面前求神让我们真的是谦卑的下来，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来数算这一切他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也让我们很自然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学习来感谢。那么圣经上给我们很多感恩的教导啊，提醒我们要警醒感恩，因为如果我们一不感恩，很容易就不感恩。很少有人，就连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知道，我们很少在主面前做的就是献上感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两个天使被派出来啊，一个是负责收神这个人的祷告，人向神的祈求，一个是负责来收人对神的感恩。就到最后呢，两个天使呢都回不了天上去。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天使收祷告的天使，那个行李太重了，他飞不动，太多人有祈求。收感恩的那个呢，不好意思回去，袋子空空的 啊，这个小小的故事是在这里提醒我们啊，今天地上的人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很多的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但是献上感恩的比较少。那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一百篇，还有早上我们波饼唱的，要怎么样子进入神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然后呢我们到他的宝座，到至所的宝座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侍奉他。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经历的过程，每一次当我们来靠近神的时候，是用称谢进门的，我们进入他的门，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门以后，我们用赞美进入他的院，更靠近他，到最后我们来到至高主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他下拜，我们在这里敬拜他。所以我们一连串底下讲的三个题目，这一次讲感谢神，下一个礼拜讲赞美神，再下一次我们讲敬拜神，最后我们讲到侍奉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路，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的一个一个的 step。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感恩里面好好学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要警醒感恩，要凡事谢恩，要不住的感谢，然后呢甚至要越发的感谢，说到这个感谢是会成长的，一个越会感谢的人，到最后呢他养成的习惯，他学会的感恩，你会发现他的感谢生活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增长的。好，那刚才诗篇五十篇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荣耀神有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今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说，好，主我蒙恩了啊，我感谢你救了我，我是蒙爱的人，当你 what I can do 来归荣耀给你。圣经上最简单的一句话，刚才我们说要背的五十篇，大家记不记得，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弟兄姊妹，神给我们一个这么清楚的话，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弟兄姊妹，这就是荣耀神。太好的啊，一个太直接的方法，不然我们讲感谢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抽象，到底我们是该怎么样子来感谢呢，不是怎么样子来荣耀神呢，怎么样子来高举神呢。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献上感谢的时候，神的心就得到满足，以感谢为祭献上便是荣耀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来荣耀神，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或说话或行事，我们都可以奉着主耶稣的名，将荣耀将我的感谢来归给神。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好，那我想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这个感谢的重要啊，感谢该感谢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进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啊。那感谢能够让我们跟神更近，感谢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喜乐，感谢神可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蒙更深的恩典。到底我们在感谢的事情上啊，这个有福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子真实的来经历它？那在这里我们提到的三件事情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需要警醒感恩。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因为我们今年七月多正好有一次讲到感恩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印象应该都还很深刻。那我们讲到这个警醒感恩，用的那个字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军事用语的字，就是你好像那个碉堡的守卫在那里看守一样，就如果我们不看守我们的感恩生活，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真正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其实我这次这一系列讲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当初很犹豫要不要把感谢神放下来，因为我记得去年十一月讲真道造就的时候，我正好讲过感谢神，而今年七月讲到蒙福的生活，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也刚讲过凡事谢恩，我是在想说才四个多月要不要讲，我说后来你们觉得我还是该讲，因为很实际的问一个弟兄姊妹的问题，七月份我们听到的需要感恩，而且需要警醒感恩，因为如果不警醒，我们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四个月过去了，弟兄姊妹，感恩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会发现可能又掉了，可能刚回家我们操练了一两个礼拜啊，可能甚至有人好一点操练了一两个月，可是不知不觉感恩会从我们身上出去，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要告诉我们，不要等到发生了恩，得到了恩典，得到了祝福才来感恩。圣经上给我们的提醒啊，是要我们警醒感恩，而且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感恩。所以师父真跟别人一起出去，起码到郊外去踏青啊，去透透气啊，去看看神所造的大自然，出去休息的时候，他突然觉得真的野地的花草这么漂亮，天上的天空这么样子的明亮，他心里面就很喜的，他的朋友也很喜的，都在那里讲神真是爱我们啊，这么伟大的神。那师父真就把马停下来，他说为我们何不现在就下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弟兄姊妹，是的，我们都在享受恩典，但是认识神的人，他随时知道把他的恩典转向神，把他的感恩的心能够转到神的身上。弟兄姊妹，这叫做随时能够随时来感恩，能够来及时的来感恩，而且要能够真实的来感恩。那这叫做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警醒感恩。所以师父真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他抓住的机会可以谢恩他就谢恩。不是只有在顺境的时候，圣经上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保罗跟希拉，当他们被下在监狱里面，他们被打了，身上都是伤痕，手上上的手铐，脚上上的脚镣，而被关在监狱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你替我，你纪念我的苦情啊，或者主耶稣，你看我为你受苦了。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会在主的面前有很多的委屈啊，觉得我根本没有做任何坏事，是要把福音给你们，你们居然这样子对我。那保罗希拉被冤枉，被打成那个样子，在半夜最累的时候，结果在监狱里面传出来是什么？保罗跟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弟兄姊妹，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他一样学习把感谢来归给神。但以理别人下了圈套要害他，说谁如果不向王，向王以外任何的人下拜都要丢到狮子坑，但以理决定知道这个是一个仇敌的诡计，而且但以理也知道他那一天上楼祷告以后，他的结局就是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弟兄姊妹，他全部知道。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但以理像素常一样，他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屈膝来称谢天上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他养成的习惯，他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不管顺境不管逆境，他都能够向神养成一个习惯，归荣耀归感谢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让主提醒我们啊，那学习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来把感谢来归给神。那第二个呢，学习在凡事上谢恩。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那弟兄姊妹，在凡事谢恩上，大家觉得最大的考验是什么？要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把感谢归给神，你觉得最困难，困难在哪里？有没有试着去做过？我个人觉得啊，要在凡事上去谢恩，我在我里面有两个很大的困难，或是最不容易做的时候。那一个呢，是在很平凡很平淡的日子里面，乏善可陈，所以也乏恩可赞，好像你就觉得就是一个平凡的生活。那另外一个我里面觉得很难的，就是你碰着一切的事情都不顺遂，非常不顺利，甚至呢有很严重的苦难遭难临到我们的身上，而在这个时候我不容易感恩，一下子难处来到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感恩。但是圣经上讲到凡事谢恩，在 everything。弟兄姊妹，在这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过感恩生活的人，我们所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也共同需要神帮助我们在这些点上能够克服，不然的话我们不容易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所以呢，第一个考验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面到底怎么样。那我想这个最好的方法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属主的恩典，就是不要把我们目前这样子的情形当作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学习来属主恩惠。而且诗歌告诉我们，属主恩惠的时候要一一的数。 我从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比喻，说到有一个人这个在乡下洗衣服，常常都是把衣服带到河边去洗啊，那一件一件在那里洗。那么他刚刚结了婚呢，然后这个成了家庭主妇了，也要开始帮忙洗衣服。那么一大摞的衣服带着包包带到河边去，他就不好意思拿出来洗了，所以他就整个包包呢就一起进到河里面去了，摇他个两下，整个包包拿起来就带回家去了。因为他不好意思拆开来在那么多这个其他的妇女面前一件一件的洗啊，所以他就整个丢进去，然后整个带回去。那时候我讲那个比喻是讲到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笼笼统统的主啊，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们就在主的面前那个认罪认得不干不净不清不楚的啊，这随便笼统的认罪，没有很清楚很具体的在主的面前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就不容易从过犯里面出来。同样的呢，当我们在感恩的时候，笼笼统统的感恩不会让我们里面真的进到那个感恩的心态，或是那个充满喜乐的感觉。数主恩惠要一一的数，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圣经上说他是用恩典为我们连岁的冠冕，我们的路径低下自由。弟兄姊妹，你从我们过去这个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你来数算，我有很多的地方你都会发现神的恩典正是在其中。如果主不在其中，今天我们可能不在这里；如果主不在其中，今天我们可能不可能是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上个礼拜跟你们讲，我跟我这个小五哥，不是小五哥，我的小哥哥五哥半夜起来上厕所唱歌。我再跟你们讲一个我跟他的小故事。我们家外面是余温，那么再往外走大概20分钟左右就是海滩，就是台湾海峡海边。那我们小的时候呢，眷村里面很多人都很喜欢跑到那边去玩淹死了很多人，所以我们爸爸妈妈都很紧张，不是很放心我们去。那有一次我们家几个兄弟呢，就大哥哥带着，所以我们又跑去玩了。那跑到海边那个海滩上很难得去，他还都很高兴。我那时候还很小，这个哥哥们就派我五哥看着我，就是只能够在岸边玩潜水的不准进到海深一点的地方去游泳。然后这个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军用的这个不是救生圈，它是一个长条的，就吹气然后就变成一个长条，你就抓着那个。那我们就在岸边，我们两个抓着，但是就很无聊。我哥哥就很想下去游泳，因为他比我大3岁了。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红姐，你在这边玩一下，我进去跟他们玩一玩，我就回来啊。我说好啊。他说你反正有这个救生棒啊，他说没有问题的。他说这个啊，我说这个真的没问题，他说没问题。他说你只要抓着它，随便你干嘛都不会掉下去。所以我说脚举起来也没问题，他说没问题。所以他就跑下去玩了。那我就抱在那边看他们玩，然后真的是很无聊，因为我的脚就踩沙生很无聊。我就往里面稍微走一点，然后试着把脚这样举起来啊。那我的脚一举起来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下到海里面去了。结果正好我二哥游泳在海里面这样起来换气，一抬头看到那个岸边的那个弟弟进来。赶快冲过来把我从里面拉起来了，那么喝了几口水就是了。那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很容易我很可能随着那个浪没有人注意我就走了，对不对？那另外一次是跟我叔叔从台南坐车也是回到安平去，我说的那个计程车里面大家坐得挤挤的，我坐在最边门，我就一直靠着边门，因为大家都很挤在那个路上开得很快。那突然我坐累了，我就稍微坐正一下，就没有想到我一坐正的时候计程车门突然开开来。那很奇怪的，我躺着的时候计程车门没开，我一坐正的时候计程车门轰一下整个开开来，把我们全部人都吓死，计程车也赶快停到路边去他下来把我们再关紧再锁紧了他才放心。因为姊妹，在这么多次其实我们要去数算，像我进出手术房的事情，很多时候要发生事情其实都发生事情。今天路上每一天有多少人在车祸里面出事，有多少人在飞机里面出事情弟兄姊妹，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里面遇见不公平，遇见伤害的事？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这一辈子绝对不会碰到。今天到我们的身上，对我们过去这一生所经过的，我特别在做一些年长的可经过战争这一生经过的经历更多。那多少次，如果不是神明，我们今天不见得有这样子的情形。学习去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惠。为了过去一路所做的神所经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待， 我们要学习感谢他。那你想，你今天在美国受了这么好的教育，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我在这里埋怨啊，觉得这个薪水不够高，觉得我的老板不够好，觉得我做的 project 不够成才啊，弟兄姊妹，那如果说今天你所生长的背景是一个非常辛苦或者一个非常不好的背景，而到最后变成你要做八个馒头卖一块钱过这种的生活，那 you are that person， 弟兄姊妹，你对你今天在工作里面，我们还会不会这样子的埋怨？所以有一个人，他就一天到晚在那里埋怨，他自己没有皮鞋可以穿，他看见别人穿那么好的鞋子，他就埋怨。他就直到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人，用两个断掉的脚在地上那么辛苦的跟着马路磨在地上这样往前走，也没有钱装义肢，没有钱买轮椅，就在地上这样爬行。当他看见他以后，他再也不埋怨他没有皮鞋可以穿。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带着感恩的心属主的恩惠，就连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也一样。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不见得是那么值得我们赞美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事情，我们现在的遭遇，现在的环境，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感谢神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听了教会讲说要凡事谢恩，结果他出门出去回家的路上想去买点东西，在那边掏钱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旁边把他钱一把抢了跑走了。弟兄姊妹，要不要感谢神啊，他很可爱，他本来很生气的，觉得怎么这么倒霉，照他平常的弄法，他就想起今天讲台说要感谢，他就说主啊，感谢你，他光抢了钱去，他没有伤害我。主啊，感谢你，他是抢我的，不是抢比我更穷更苦的，这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是一个寡妇，她家里面就剩下这么点钱，或是一个孤儿，难得就这么两块钱可以买个馒头吃，饿了一天了，最后的两块钱想买个东西吃被人家抢走，那不是更可怜，对不对？所以他的主还好不是抢得更穷的人。他底下他还继续祷告，他主啊，也感谢你，还好我不是那个抢人的人他就在那边数算主的恩典，数算完了以后，他自己觉得哎，很舒服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借着这样子的方法，当然我们借着这样子，你很单纯愿意这样子的去数算主的恩典， Everything can be worse， 当你这样数算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谢神。但是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碰到的困难不是都是这么小的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的困难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有一些我们碰到的一些遭遇是一个很深痛苦的遭遇，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够一样的谢恩吗？当神取去了我们亲爱的家人，当神取去了我们的健康，让我们突然知道我们长了绝症，当我们突然失了业，整个家庭进入了这个财务的危机，当我们夫妻感情破裂，有第三者介入，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像人生里面碰到了这么多很让人痛苦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子去面对凡事感恩呢？弟兄姊妹，我真要承认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真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从来也不会说在人质的时候去跟他讲大道理，你应该感谢神。别人失掉了一个孩子，我们不会去跟他讲说感谢神你还年轻嘛，可以再生一个。弟兄姊妹，这个不能够帮助别人。这个时候都是我们每一个遭遇这样子环境的人，在我们的信心中碰到的很深的考验，它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危机，它也是我们属灵上的一个可能带来大祝福的转机。因为我们经过这个世界，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整个世界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第五章说到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盗贼来他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弟兄姊妹，所有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没有主都是劳苦愁烦，就连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免疫于苦难和灾难。主耶稣临走以前早就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弟兄姊妹，约伯如果不是因为神用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篱笆围着他的话，仇敌早就攻击他了，而是因为仇敌一直在这里到神的面前去说约伯爱神是假的，你只要撤掉他的篱笆看看他还爱不爱你， 神容许他，但是神还是给撒旦画了一个范围，你就发现撒旦底下他所有狠毒的工作都在约伯的身上，让他失掉一切的财产，让他的孩子都掉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保护，我们的情形远比我们今天所遭遇的还会更可怕。而今天我们的遭遇可能比一些不信主的人还要惨，但是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是的，你们有苦难，但是苦难中我与你们同在。是的，我们